镜子之家，也许河流没有可能再回到雨水，而瓦砾堆也不能重建回房子，但看到那辆脚踏车后，我仍不自禁地这么想，如果一辆脚踏车有买家，那么它就一定有卖家，有后面一个主人，就应该有前一个主人。那念头就像小小的火焰，虽然被风吹得左摇右摆，但毕竟没有熄灭。那天试完车后，我问小夏，车主想买多少钱？小夏说，他没有要卖。我说，没有要卖。小夏说，情况有点复杂。这辆车呢，原本是一间咖啡店里的摆设。我因为看上了车，每天去那间咖啡店，想请老板让给我。结果老板说，车并不是他的，只是他女朋友的朋友借他们摆设而已。阿布说，也许你可以说服他们看看。我说，我想认识那个咖啡店老板。我握着那辆车的龙头，用手指感受到那片珐琅车牌的质感。我说，我也想认识那个把车借给他们摆设的车主。与小夏接头的是老板的女友 Annie， 她原本要把车还给车主，但车主已经不住在台北了， Annie 住的地方又太小，因此才决定寄放在小夏那里。小夏说，当时我可是喝了将近一年的咖啡才得到他的信任的。小夏给了我 Annie 的电话号码和他的 mail 信箱，他说，我想你自己联络比较好。不过我却怎么打都打不通那个号码，寄出的 mail 也石沉大海，再打手机里传出这个号码已经停用的声音讯息。我在想，会不会是我的 mail 写得太简略了，因此对方觉得意图不明，不愿回信，或者他纯粹认为我是无聊的骚扰者也不一定。这个不够坦诚导致对方无意回应的想法一直困扰我。几天以后，我决定再写第二封 mail， 这封 mail 透露了我为什么寻找这辆脚踏车的原因。唯一保留的是，我在信里写的是，这辆脚踏车的款式跟我父亲曾经拥有的那辆一致，而不是说这辆车就是我父亲的车。我怕对方误会我是要追查单车窃贼的私家侦探或什么的。结果回信就来了。意外的是，回信的并不是 Annie， 而是署名阿巴斯的人，也就是小夏提过的 Annie 的男友，咖啡店的店主。讯息的措辞不冷不热，大概提到是 Annie 把信转给了他。陈先生您好，正如您所知道的，拥有这辆脚踏车的人并不是我，原车主也不是我的前女友 Annie， 不过确实有段时间这辆车子在我们这里陪我们度过了特别的时光。从您来信的字句，我推想您很希望能知道这辆车的故事，但我爱莫能助，因为这辆车是 Annie 向朋友借来作为咖啡店里摆设的，它的来源我也不是很清楚。至于 Annie， 她已不再跟我有所联系。虽然您的信是她转给我的，但她完全没有留下只字片语，所以我想她大概不会希望我以任何一种方式打扰他的生活。无论如何，祝您早日找回您父亲的车，祝好，阿巴斯。我并没有因为这封信而退却，反而激起了一些希望。 因为从内容看来，阿巴斯和安妮分手了，此时正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从他的信件字句中可以知道他非常在意这件事。此外，感觉上他是一个会被诚意打动的人，而要找阿巴斯感觉上也比找安妮容易。一方面是女性可能会觉得我意图不明，另一方面相对来说会用阿巴斯作为昵称的人要比安妮要少得多，我应该可以找到关于这个人的一些讯息。我于是把这个名字放在 Google 上搜寻，当然绝大部分得到的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资讯，并且比对每一条讯息，把我认为应该是属于这位开过咖啡店的阿巴斯的相关条目找出来。没有意外的，我找到的多半是有关那一间曾经开在大道城公园附近的小巷弄，店名叫做镜子之家的咖啡店。阿巴斯也是一位摄影师，从网友贴上来的照片可以看到，那家店主要以他的作品作为布置，每个座位都是有些年纪的木桌椅，而每张木桌椅都各不相同。由于有限的灯光都打在照片上，因此整体来说略显昏暗。有个文青顾客在网志上写，镜子之家的老抓咖啡有迷人的雨林味，但墙上布置的照片却让人失去喝咖啡的胃口。我想如果刚好有展览就好了，那么就可以借看展览的名义接触阿巴斯。不过并没有，那间咖啡店后来转手了，新老板换了另一个店名继续经营。有某种预感告诉我，像阿巴斯这样的人是那种会常常回到某些记忆遗址徘徊的人。于是我便到那间此刻叫做林琴的店，看看能否有与他偶遇的机会。我大约一周去两次，不久便和林琴的店主阿达混熟了。阿达把店内装潢整个改过，变得明亮开朗许多。他曾留学日本，学习种植苹果，是个身材高瘦性格开朗的人。他原本是希望能到中部山上买块地种苹果的，结果是开了林琴，以非常符合店名的苹果泥作为主要的推荐商品。就在六月的第一周，天气开始变热的时候，我终于遇到了阿巴斯。那天我到林琴之前，阿巴斯就已经坐在那里了。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军装风冲锋衣，拿着光板，用放大镜低着头检视幻灯片。头发不知道是抹了发胶还是天生的，看起来相当硬。这个时代不用 PAD 检视数位档案，还在用光板看幻灯片的人实在很少见。我也注意到他腕上那只有高度计功能的防水手表，只有特殊需求的人会戴那款手表。阿达看到我来就用眼神告诉我，那人就是阿巴斯。我于是到他桌边对他自我介绍。阿巴斯抬头看我的表情像是刚刚失去最后一个朋友，他对我的出现有点不安，也带着警觉。我判断他是一个不喜欢曲折的直白之人，于是在自我介绍后决定不欺骗他这是一次偶遇，而是我一直以来期待的事。我说，抱歉，但我没有刻意在打听你什么， 只是想碰碰运气，所以常来这间店，也认识了阿达，看能不能有机会跟你聊一聊。我真的很想跟你谈谈那辆脚踏车。当然，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回到我的座位去，不会再打扰你。阿巴斯迟疑了一下，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一瞬间就像生锈的铁钉，然后那个锐利的感觉旋即消失，他打了一个手势请我坐下来。他说，车子是 Annie 找来的，不过我跟他分手了，所以我说，是你信里有写，真抱歉，但我不是要刺探隐私，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你们怎么得到这辆车的，或者是你们跟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比方说当初你为什么会拿着脚踏车当成店里的装饰。他说，因为我喜欢脚踏车啊。我说，哦，原来如此。这答案简单到有点像是拒绝，让我一时之间有打退堂鼓的念头。我本来想进一步问他多喜欢，但以我这些年写稿时的访问经验，我知道自我剖白往往是能让对方开口的开头。于是我转而对他讲起了我寻找这辆车的理由。我就坦白跟你说吧，那辆车就是我父亲的车。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有车身编号的关系，小时候我的身高跟这辆车差不多高的时候，最喜欢摸车子烙有号码的地方，那数字因此也牢牢记住了。我的目的并不是找窃贼或什么的，只是想如果幸运的话，借由追寻这辆车的不同车主，可以知道这车20年来究竟去了哪里。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没有意义，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答案，只是想做而已，不是想追究什么，毕竟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撒了谎，因为至今我仍然无法坦然跟家人以外的人说我父亲莫名其妙失踪了这样的话。阿巴斯以严肃的神情听着我说话，我可以看到苹果泥很辛苦的在粗吸管里缓慢上升，然后他好像在仔细斟酌用词，犹疑地说，我懂你的意思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不定没有办法追溯到20年前，很有可能这中间就断线了，比方说某一手的车主其实是窃贼。我说，我知道，所以我说幸运的话。我打开我的平板电脑，把里头关于商场的老照片给他看，可以看见他的眼神逐渐变得放松，变得好奇。他说，这里我年轻时候去定做制服过呢。对了，我姓甘，甘少奇，朋友都叫我阿巴斯。听到阿巴斯突然的自我介绍并且伸出手来，我不禁松了一口气。之后我和阿巴斯断断续续见了几次面。